良友圣经学院之圣诞研经培灵会，周广亮牧师主持，一连六讲，欢迎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研经培灵会特辑第四讲，今天第四讲的题目是敬拜耶稣，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敬拜耶稣，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听众朋友，圣诞快乐，新年蒙恩，祝福你每一天都靠着神的话语得安慰，得医治，得能力，生活充满喜乐。我是周广亮。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上一次我们也读过了，那我再为你读一遍。这两节经文这样写着：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好，暂时读到这里。这是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其实啊，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圣诞节。今天在商业社会，在一般的社会呢，觉得圣诞节12月25号应该是普世同庆的，人人都知道的。可是呢，有很多人不知道12月25号庆祝圣诞节，还有的人呢，包括信主的人，不愿意过圣诞节。那么当然他有他的理由，这个不是一个强逼的一定要做的节日的庆祝，这个我们都是有空间有自由的。另外一方面呢，就算知道圣诞节啊，无论是朋友啊，无论是老师啊，无论是住在城市的或者住在哪里的呢，知道圣诞节也不代表他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诞生。我相信在我们国家的大的商店呢，也会有圣诞树，甚至播放圣诞歌曲，有的可能更多的播放英文的歌曲，它叫圣诞诗歌 Christmas Carol。 可是呢，却忘记了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一天呢，我坐公交车在香港啊，一般正常都是讲广东话，那么有一天呢，有四个人是讲普通话，坐在我旁边的人跟站在我旁边的人，他们大概是一家人或者是朋友，讲普通话。那我因为会听普通话，我就自然成为在他们中间。他们之间讲话的时候呢，经过香港有一个地方很特别的地方，香港有一个岛上有这个旅游的主题公园呢，有方舟，创世纪里面的挪亚方舟，那个方舟是一个好像迪士尼啊海洋公园的这个新的一个小小的有基督教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公园。所以呢，站在我旁边的那一位讲普通话的那位女士呢，就向着另外两个人介绍说：哎，这是方舟，听说呢跟圣经创世纪里面的那个尺寸是一样大的，而且呢说呀、啊这个只要是方舟尺寸一样大的话呢，世界末日就到了，神就会什么，耶稣就会来了。那么讲这个话的人，他在谈话当中还讲他以前在美国毕业的时候，他们的家人到美国加州怎样怎样。所以我知道他从他们的谈话当中呢，能够听到，不是我想听，就是一定能够听到，他是读过书，然后住在香港，那么生活是中产。但是当他给朋友介绍香港这里有一个方舟的时候呢，他介绍的内容其实是错误的。我也不好意思转过来更正他，因为在车里面大家不认识。另外一位是他的妈妈，是医生，好像他妈妈呢还讲这个上海话。这个是很常有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圣诞节，但是不一定知道耶稣。你知道香港有方舟，但是不一定知道方舟是记载在圣经的哪里。同样的事情 我们看圣经里面的希律王。希律王呢，他住在耶路撒冷，却不知道耶路撒冷天空上所发生的一件特别不一样的事情，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章七节。二章七节说，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最近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呢，看到第七节以后，我有一个新的发现，很稀奇，很稀奇，东方的博士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因为他们看到了这颗星。而这颗星呢，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很重要，因为第九节、第十节都讲到这颗星，很明亮的一颗星，对不对？但是呢，在耶路撒冷的希律王却没有留意到这颗星。这一点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很大很大的提醒。其实今天这三十分钟的查经时间呢，我觉得这一点就够了。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希律是个王，他的手下应该有那些有学问的。好像前面第四节，二章四节说，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基督当生在何处，这基督会生在哪里。那么这些民间的文士和祭司长，他们熟悉旧约圣经，就回答说，弥迦书里面记载，对不对？你看第六节就回答了嘛，是在伯利恒。那么一个国家里面一定有管天文的，或者是管科学的，或者呢至少是有学问的，有老师。但是呢，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们的这里的希律王呢，竟然不知道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自己的推测是，大概他也没有留意到天上这一颗很特别的星。马太福音二章的第二节，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一定是很特别的星，对不对？然后呢，九节又说，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然后呢，第十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这个第十节呢，很可能有一种情况，不是每一天都能看到那个星的。有的人当然天阴，对不对？要下雨，如果是下雨的话，我们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的季节是不是春天还是怎么样。那不是每天都看到，所以九节跟十节之间呢，这些东方的博士们看见那个星，哎，有了，就很高兴，大大的欢喜。无论怎么说，听众朋友，我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圣诞节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星，东方的星，那颗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王，那个时候的王希律竟不知道，竟然不知道。今天我们是读圣经的人，最基本应该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竟然不知道。最基本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要想，这几天要在这里思想。2008年要过去了，最基本的我们应该认识的，应该知道的，我们还不知道，还不认识，真的是不应该，对不对？这是一个提醒。好了，我们现在来进一步来看这个新的研究。有一位传道人，他现在年纪很大了，写了一本书，在香港，他老人家应该80多岁了，姓滕，滕牧师，滕老牧师有一本书叫《不自由的自由》。在《不自由的自由》这本书里面，他讲到圣诞七奇啊，七件奇妙的事情，有一段呢介绍这个星座特殊的现象，非常奇妙，我读给你听。被称为现代天文学之父的凯普勒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事情了。那这个凯普勒呢，是德国的天文学家。滕牧师说，根据他的计算，木星与土星在纪元前七年 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前大约两年，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呢，迟于耶稣基督降生大约五年，好像有四五年。那木星与土星在纪元前公元前七年，在一年之中连续三次在双鱼宫星座会合，一年中连续三次，五月底、十月底、十二月底，并且第二年春天火星也在这个星座里面出现。凯普勒就认为当时两颗星看起来好像是一颗星，而且从东方看上去呢，正在巴勒斯坦上空，所以引起了东方博士们的注意。博士们呢，也可以翻译成智慧人，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博学的人，对不对？有的人说他们也懂这个占星、天文、星象。如果是从波斯来的话，在这方面肯定他们是有很先进的学问了。凯普勒又推测，当时可能另有一颗很明亮的星加入土星、木星两星之中。在历史里面呢，1606年，这好像纪元后1606年的情形一样。圣经记载希律王狂杀两岁以下的婴孩，这是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以下所讲的经文。两岁以下似乎是这种说法强而有力的证据，是在实践的算法上面。如果三颗星汇合在一起，从东方看过去连在一块的话，一定是很明亮了。而地点如果是在巴勒斯坦地，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上空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公元前七年呢，就跟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很接近。然后同牧师又说，古代近东一带地方流传着一种观念，就是双鱼宫星座与犹太人有特别的关系，所以当两颗巨星在这个星座里一连三次汇合的奇异情形出现的时候，就引起很大的注意了。不但如此，还有一件令人稀奇的事情，童女宫星座。童女宫星座在基督耶稣降生的这个时期内呢，正从东方天空的地平线上呢渐渐的上升。第二年春分夜半十二点的时候，童女宫星座正在子午线上，而同时另外一个星座叫 Coma，C-O-M-A。同牧师的这个中文书呢，也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就是用 Coma。Coma 星座也正在子午线上。稀奇的是，这两个星座正是古代星象家们认为代表童女与他所生的王子，这非常有意思。是童女宫星座跟 Coma 星座，而藤牧师又查到我们中国古书。中国古书里面多次提到景星，风景的景，景星。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说，景星者德星也，道德的德，景星者德星也。那么景星呢，也是王者之星。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古书复位制里面说，这个请你记一记啊，听众朋友，复位制，符号的符，下面有个足字头，一个下面付钱的付啊，夫瑞字，瑞是一个玉字边的那个、瑞祥的瑞，志是志气的志啊。复位制里面说，景星并不是一颗星，而是三颗星连成的。哇哇，感谢主，很奇妙吧？那这正是德国的现代天文学之父，有这样之称的凯普勒，他所推测研究的不谋而合。西方的现代天文学之父所研究的，跟我们中国复位制、复税制或者复瑞制里面所写的情形很吻合。景星原来是三颗星。那么藤牧师推测，也许当时的圣诞星呢，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所讲的呢，是上帝特别预备的一种超自然现象，借着这个来引导博士们寻找耶稣基督。我猜测呢也有道理，有天文学的资料可以查考，有中国古人的资料可以查考，在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上是有星，王者之星指引，而的确可能是在波斯那个方向，说阿拉伯或者阿拉伯东部那边有一些智慧者，有些博士，通常他们说是王宫的这个科学外交代表，因为他们发现这样的星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啊，这个地上呢有著名的王子要诞生了，他们就会带着自己国家最宝贵的东西呢，去有一种外交上的礼节去拜去敬拜，不一定说是一种宗教的敬拜，而是对一种能够有领导力的一个君王的出生，很自然的有一个敬拜。好像今天的国家，如果哪一个国家选上新的总统，另外一个国家会打电话呀、啊，或者致函呐、啊、贺电呐、啊，去恭贺他，稍微有一点这样的意思。但是一个很特别的星出现的时候呢，以前的人就会这样做，这是引路的圣诞星。好，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教训？一般的学问不可以忽视，学问能够引导你靠近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王权在出生的时候也得到了外邦知识分子或者说博士们的尊重，虽然这些博士们可能是有这个外交礼节的使命，不过他是被外邦尊重的。那么我自己推测呢，这些博士们不一定是宗教上的敬拜，而是对君王的敬拜，这个都不会违反我们的信仰。这个婴孩的诞生，他是一个王，只是他的王权不是在地上。对于我们来说，耶稣基督的王权是永永远远永世的。啊，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一般的知识，读小学、读中学、读高中，能读大学读大学，读完大学，如果你能够自学自修，好好的读，好好的看报纸，好好的看书，好好的分析，这样你的见识增加，知识增加，爱心增加的时候呢，主能够大大的用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最近买了一本书《基督教与西方思想》，首先买的是第二集，本来我想买第一集，因为第一集那一位教授呢，我很喜欢，他对神学、对哲学很有贡献，买不到。那么第二次呢，我们电台的同事，再去这个内地的时候，我请他买，都买到了。那么《基督教与西方思想》第一集、第二集呢，是在我们国家出版的，《基督教文化异丛》。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的，而他的出版的这个书单里面呢，已经出版的很多都是我看了以后很感恩的。听众朋友，你有机会去书局啊、书店能够买到的话呢，应该搜集。在我们国家已经出版的有什么呢？这个北京大学啊出版的《基督教概论》《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基督教会史》《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约瑟夫著作精选》《旧约概论》《新约概论》。而我们的同工又提醒我说，他有这个 Gordon Fee， 我不知道我们国家出版的时候怎么样翻译。 Gordon Fee 是很好的新约的学者，好像叫《圣经入门》还是《圣经导读》，已经出版了。那这些书呢，是在一般的大书局有机会买得到的，上面写着的是北京大学出版，可是它的内容其实是引导我们更认识圣经的。那么一般的书你要不要看呢？天文的、地理的、环保的、科学的，能够研究能够看的话请你看。这是我们从东方博士们学到的功课。接下来我们来看关于圣诞星，民数记24章17节到19节。来到摩西五经的时候，原来有这样的预言，那是巴兰先知。巴兰他不是犹太的先知，他不是犹太人。那么他预言过呢，有一颗星是在雅各的后裔，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当中。我将这一段经文读给你听，旧约民数记24章17节以下的经文， 巴兰的预言这样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与以色列，要幸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那么在这个圣经的祈祷本里面呢，很简单的几句解释这样说：巴兰的第四首诗歌预言以色列人将战胜摩亚和以东，并预告以色列将会有星出现，有杖兴起。那么星和杖在古代近东民族呢，是君王的象征。300年以后，大卫王朝建立。所以在民数记里面呢，听众朋友，巴兰先知的预言呢，300年以后就应验了。谁掌权了呢？大卫王。但是在大卫的王朝当中，你看旧约圣经呢，其实不是停止在大卫王朝，圣经的这个渐进启示呢，它指向以后，就是有一位要做大卫王座的那一个王，他是永永远远，他的王位不会倒下的，他是万王之王，这是万主之主。所以圣经常讲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对不对？那一位在2000年前耶路撒冷东方博士们去找的时候呢，他们找到了的经文呢，就是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马太福音2章的第10节，然后11节，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然后呢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大自然界，在天文上呢有星的引导，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呢有民数记24章17节的预言，而且在这些东方博士们所献上的东西当中，更明显的看到古代他所献的这些东西呢是给君王的，而他们来的时候呢，就是找这个王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12章42节，也就是我们所念的这个第2章的10章以后啊，有这样一句话：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后面一句：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句经文很重要啊，因为这是背景呢，是列王记上10章1到10节，讲到南方的示巴女王去见所罗门王。她去见所罗门王的时候呢，在旧约的历史书啊，列王记上10章2次提到，她把黄金、宝石、香料送给所罗门王，因为他喜欢听所罗门王的智慧。而的确啊，示巴女王非常感动，就是所罗门真的是有智慧，对答的非常精彩。而马太福音提醒我们，就是写这个东方博士来拜小孩子、拜耶稣的这个作者马太福音，在12章42节提醒我们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如果耶稣基督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是一个很光辉的一个王，而耶稣基督当然不是所罗门能够比的。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个王比所罗门更大，那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结束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启示录22章16节，我读给你听好了，启示录22章16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我是明亮的晨星。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明亮的晨星。为什么是早晨的星呢？它最亮，而且呢是黑暗的时代要过去。黎明什么时候来临呢？当看到那个明亮的晨星的时候，知道现在已经是黎明了，已经是晨曦了，真的是中国晨曦的那种真正进入晨曦的时代了。它是明亮的晨星。弟兄姊妹，比所罗门更大的王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两千年了。那节经文提醒我们，南方的女王十八要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去追求所罗门的智慧话，愿意听，送上礼物。两千年前，东方的博士们带着黄金、乳香、没药去敬拜小孩子耶稣，恐怕我们今天如果不好好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无论是南方的女王示巴要定当时那个时代的罪，或者是我们，或者是东方的博士们也会嘲笑我们，你们有机会敬拜耶稣基督，为什么不敬拜呢？来认识这位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们为什么不好好敬拜呢？我觉得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反省跟提醒。听众朋友，做几个具体的回应吧。我写下了三个回应，一节经文。第一，我们立志从现在开始做长线短线的读书计划。读圣经的计划要做，读书的计划要做，看报纸的计划要做，好好的进修，好好的预备。第二，良友圣经学院听课的计划，时间的管理要做。一月你怎么样听良友圣经学院？听哪一个课程？本科呢？还是晋升科呢？晋升科还讲末世论，对不对？你怎么样安排你的时间？第三，记住，一切的学问应该指向对基督耶稣的敬畏，对人的友爱，敬畏神，敬畏神。箴言书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的训诲。但愿你透过良友圣经学院学习到的圣经，透过你在生活里面像东方博士们对科学天文的研究，能够引导你更亲近我们的主。心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愿这位圣诞的主耶稣基督常与你同在。好，谢谢你收听今天这三十分钟的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再会。就属于你。